理，这个道就是做人做事的原则道理。尊贤，能够尊重贤者，则不惑，那么对于义理就不至于有所迷惑，因为贤者他都是懂得做事情怎样才合于义理。你能够尊重贤者，那么对于义理的认识就比较清楚，也就不会有所疑惑。亲亲，如果亲爱自己的亲族，则诸户坤弟不怨，那么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之间就不会有所怨恨，因为你用爱心来对待他们，自己的骨肉之亲就不至于招来了怨恨。近大臣则不屑，如果对于大臣能够礼敬他的话，能够恭敬他的话，那么临到有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迷乱了。这个炫字就是迷乱，因为你敬重大臣，那么大臣也会对你推心置腹的为你效忠，对于有疑惑的事情他们也会替你来解决。所以敬大臣则不倦，体群臣则视之报礼重。如果你体恤一般的臣子，你爱护他，同情他，那么这些臣子报答你也就会报答得更重。所谓一般人的心里都是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以报，如果一个君王对臣子能够体恤他的话，爱护他的话，那么臣子要为你死都愿意的，他会报答你更重。子庶民则百姓劝，这个劝字就是互相的勉励。如果一个君王爱民如子，那么百姓们也就会互相的劝勉，要为你效忠。乃百公则采用足，那么社会上一切的工匠，所有的生产的这些人，如果你能够招待他，你能够厚待他们的话，那我这些百工他们工作的效率更会提高，他们做起事情来更加的卖力，这样子的话国家的财政就会充足的，社会的财富就会增加了。柔远人则事关规则，如果一个做君王的人能够怀柔远方的人，不但是对自己的国家的人民爱护有加，甚至于别的国家的人民也同样的对他们优待，对他们爱护的话呢，那么四方的人民也就会闻风来归附你，他们也自动的会到你的国家来做你的人民，这个就所谓四方规则。怀诸侯则天下为之，如果君王用他的德威来感护各国的诸侯，用他的道德威仪使四方的诸侯都对你感怀的话，都对你服从的话，那么天下的人民也就都会敬畏你的，天下畏之。这个畏之并不是说害怕你的强大，而是说你那种德威可以服人，自自然然使他们有一种敬畏的感觉。那么这是讲到天下国家有九件经常要做的事情，但是这九件事情要怎样才能够做到呢？灾民胜福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。这个灾民者就是斋戒名节，我们做某一件事情之前 先要把自己的心意沉浸起来，这个就叫做斋。如果遇到有祭祀鬼神祖先的时候，要把自己的本身洗得很干净，这个就所谓明。所以斋明就是斋戒明节，这是表示很沉浸的意思。圣服又是穿着很整齐的衣服，因为一个人的服装就可以代表他的威仪，一个人的服装就可以使一个人的外表显得很庄严，显得很严肃的，让人家敬畏你而不至于产生一种轻视污蔑的心理。那这个就所谓衣服对一个人的仪表非常重要。所以假如一个做君王的人，他能够斋明圣服，时时刻刻前进自己的心意，时时刻刻注意自己服装的整洁，同时非礼不动，不合礼法的事情不要去轻举妄动，也就是不要做一些非礼的事。这样子一来，所以修身也，这个就是修身的方法，就可以把本身的道德修得更好。喜财怨色，见货而贵德，所以劝贤也。不听信谗言，这个谗言者就是一般的小人，在你耳朵旁边说别人的坏话，你不听他，你能够正确的判断这个人说的话是不是中听。那么如果是一些残害别人的这些话的，那你就可以把它去掉，不听他，这个叫做取财。从前一般的君王都是喜欢听信谗言而陷害忠臣，所以能够做到取财，那这个君王一定是非常英明的、有为的。同时还要怨色，还要远离女色。那么在古代的每个朝代啊，因女色而亡国的很多，所以真正的一个贤明的君王，他要做到弃谗怨色，见货而贵德，要轻视财货而重视道德。所以在大学里面就讲到，财聚则民善，财善则民聚。国家要以义为利，不以利为利，这个都是告诉我们要见货而贵德，把财货看得很轻，那么一般人才不会汲汲于去贪赃枉法聚敛财货。同时你重视道德，那么一般的贤才都会乐于被你所用，这就是劝贤的方法。所以尊贤也，这是劝勉贤人、尊敬贤人的方法。尊其位，重其度，同其好恶，所以劝亲亲也。尊其位就是升高他的官爵，加厚的他的俸禄。重其度，这个禄就是国家给你的薪俸，给你的待遇，你能够增加这个国家的俸禄，并且把他的官位也升高。同其好恶，并且与他的喜好跟厌恶都相同，他喜好的你也喜好，他厌恶的你也厌恶，那这就是劝勉亲亲的方法。所以劝亲亲也，就是劝一般的人都能够亲爱他的亲人。亲爱他的亲人的方法，也就是所谓尊其位，重其度，同其好恶。你要跟他休戚相关，你要跟他祸福相共的，有这种心理，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亲其所亲。 圣任使，所以劝大臣也。这个官圣任使就是说他的部数很多，这个圣是多。如果一个人他有很多的部下，同时这些的部下都可以供他的差事，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有这么多的能干的部下来供他差使的话，所以劝大臣也，这就是劝勉大臣的方法。因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的臣职必须要有许多的人来辅助他，帮助他做事。就好像我们现在假如是一个行政院长，那他的手下就有很多的部门，很多的职员来供他使用。当然一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做到那么多事情，必须有很多人来帮助他才行。所以假如他的官圣任使，他的部下很多都能够任他使用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做大臣的人才会更能够竭心竭力为国家做事情。这就是劝勉大臣的方法。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。那么这个忠信重禄就是说以至诚的心来对待他，并且给他优厚的俸禄。这个重禄的就是给他的薪水增加，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安定。同时你用至诚的心来对待这些人，而他也更会对你忠于职守，也会忠于国家。所以劝士也，这就是劝勉士人的方法。这个士是指的一般普通的公务人员，大臣是指的高级的公务人员。对于普通的这些公务人员，你要劝勉他奉公守法，要多为国家做事，那就要以至诚的心对待他，并且还要给他优厚的报酬。首先让他们的生活，让他们的家庭可以过得更安定，那么他就拿出更多的力量来为国家做事。这就是劝士。时时博念，所以劝百姓也。所谓时时，就是按照适当的时候来使用人民。所谓适当的时候，就是每一年的秋冬之际。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，春夏秋这个三季都是农忙的时候，农人要种田，要种其他的农作物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国家就不要去烦扰他们。到了冬天收割完了之后，田里的事情告一个段落了，那么国家就可以要这些人民来做一些那么对于一般的老百姓，就要时时按照适当的时候来使用人民，不会让他们妨害到自己的工作，影响到生产的效率。最好就是冬天农忙已经过了，那么政府要人民去修桥梁、修道路、修官舍，或者是从事于军事的训练都可以。这个就所谓时使，使民以时。再就是薄念，要收人民的赋税，收少一点，不要有那么多的苛捐杂税来增加人民的负担，或者是影响到他们的生计。那么一个仁慈的君王、贤明的君王都尽量的减少人民的赋税，因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，这个原则是对的。可是你取得太多， 完全供君王一个人来挥霍，那这个社会的经济就会有影响，国民的收入也会减少，那么这就会遭到民穷财尽。所以要时时薄佃，定时来役使人民，要薄收他的赋税，这就是劝勉老百姓的方法。所以劝百姓也，这样子老百姓就会互相的勉励，要多多的为国家做事，为君王效忠。来百公，那么这里下面讲到日省月事，细领称事，所以劝百公也。那就是讲到对于一般的工人，每天去查验他们工作的情形，日省每天去查验他今天做的好多工作，给他一个考核，给他一个查验，然后呢每一个月就按照他们的工作成绩来加以考核一番。日省月事，每天去查验他们的工作，每一个月来做一番的考核的工作。细领称事，那这个细领着就是要连续给他们这些对于工作方面的相当的报酬。这个称事者就是称合于他们工作的效能。那么这里面他就是讲到对这些工人的劝勉的方法。这个领字就是当庄谷子的仓，这个细字就是我们吃的米饭。这个细领称事就是说对一般的工人看他们的工作成绩，再给他们相当的报酬，也就是工资。这个细字同那个细字相通，就是当我们吃的这些活米，吃的谷米。这个领就是仓领，就是谷子。这个称就是适当、相当的意思。那么对于一般的工人，要给他们跟工作的成绩相当的报酬，他们做多少工给多少的工资，那么这就是劝勉百工的方法。那么这些工人也就会更加努力的工作，因为他得到了一个适当的报酬，他们也就更乐意的卖命的去做。那么这是劝百工的，劝勉百工的方法。送往迎来加善而君不能，所以柔远人也。欢送那些到别的地方去的人，送往，假如有人到远方去，那么政府给他们一个欢送的这种表示热烈的一种情绪。那么要来的，到我们这里来的人，那也就好好的款待他，要走的好好的欢送他，这个就所谓送往迎来。不要让人家走的时候对他非常的穷凶极恶，或者是多方的流难，人家要来你又对他很冷淡漠不关心，这样子就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印象，那也就阻止了人家到底这里来了。所以送往迎来，这就是表示一种 对人的礼貌或者是热忱，加善而进不能。那些优秀的人，他们有好的表现，那就奖励他，这个加字是奖励。而连续那些无能的，这个金字是连续。好的优秀的人才，我们勉励他，那么能力差一点的，那我们同情他，怜悯他，这种就是柔远人的方法，这就可以安慰远方的人，使他们都陆陆续续的都愿意到你这里来，因为他觉得你对他那样的宽厚。季节是举惠国，迟断迟为，朝聘已时，厚望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所谓季节是，就是延续那个世系已经绝了的诸侯，因为古代是世系制度，天子诸侯都是代代相承的，那么如果有某一个诸侯他的世系已经断绝了，而你可以把它再延续起来，这个叫做继绝世。好像我们一个人他没有子孙，已经没有后代的话，你跟他立一个后代来延续他的香火，这个也叫做继绝世。举惠国，那么对于某些国家它的政事已经荒废了，它的国家已经是败乱了，像这种情形你要帮助它振兴起来，这个叫做举惠国。这个举字就是振兴，这个继字是继续，已经觉得世系的诸侯让它继续下来，已经是败坏的国家使他振兴，迟乱迟为，并且还要扶持他的国家的危难，还要平定他国家的祸乱。这个国家有灾祸有叛乱的事情，你来帮他平定，有危难的这个形势，你要把它扶持一下，这个叫做迟断迟为。朝聘以时，同时还要定时的来朝贡聘问，这个以时的就是按照时间，按照时间诸侯什么时候到天子来报告他的国内的事情，这个叫做叙事。那么天子也规定在某一个时间要到各国的诸侯那里去查访去聘问，这个就是天子跟诸侯之间都有定时的来往，彼此互相的关切，互相的呈问，这叫做朝聘仪式。厚往而薄来，天子送给诸侯的礼物要优厚，可是天子收诸侯的贡品就要比较少一点，这个薄的就是少，你受人家的礼受的少，你送人家的礼送的多，这叫做厚往而薄来。本来来而不往是非礼，但是做一个天子的人，那么你对诸侯尽量的少要他们进贡某些物品，减少他们的负担，可是你送给他们的东西就要比较优厚的话，这就是一种得人心的方法，也就是怀柔诸侯的方法，所以怀诸侯也。这就会让各国的诸侯对你更加的感激，也更加的服从。所以上面所讲的这个九点，凡为天下国家有九军所以行之者一也， 总而言之，十里天下国家有这九种经常的方法，固定不变的原则，可是赖以实行的却只有一个诚字，所以行之者一也，这个一就是诚。这九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诚字来贯穿的话，来彻底把它实行的话，那这九件事情一样也做不通，就是做起来也就是没有效果的，都是表面的而不实际的。所以这个九件事必须要用诚来做它为作为它的推动的力量，没有诚一切都做不好。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言前定则不夹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就，道前定则不穷。那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要我们做任何事情，预先都要有所准备。有所准备，这件事情就能够做成功。所以凡事预则立，这个预字就是预先来做准备。有了准备则立，这件事情就可以做成，这个立就是成。不预则废，没有准备就会失败，这个废字就是失败，立就是成功。预先有了准备，样样事情都可以做成功，否则样样都会失败。比如说说话，言前定则不佳，如果说话事先有了准备，到时候我们就会跟人家侃侃而谈，又不至于词穷理去。这个夹字就是受到了曲折而说话说得不顺畅，又叫做夹。好像我们的道理说穷了，你不能够自圆其说了，那你自己觉得这个理亏了，这个就所谓假。如果说话之前我们先考虑得很周到，对方对你怎样提出问题，你怎样的来回答他，你事先有了准备，到时候你就会应付易如，你就不至于词穷理去。事前定则不困，假如做事我们事先有了准备，怎样来我们就怎样来对付他，这件事情先要想好他的步骤、他的原则、他的方法，那么到达临时就不会发生困难。事前定则不困，这个困就是困难。那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按部就班，都可以迎刃而解。行前定则不就，如果我们行动的步骤能够预先定妥，我第一步的行动是怎样，第二步的行动是怎样，我们事先有一个计划，那么事后也不会有所悔恨。这个旧字就是心里面有所愧疚，在行动之前我们有了准备，就不至于做出来的事情让我们后悔，让我们愧疚。道前定则不穷，这个道德就是做人之道，我们做人的原则能够预先定好，我看对方的关系是怎样，我用怎样的态度来对他。如果事先能够分别把这个人际关系准备好，步骤都定妥当之后呢，就不至于行不通了，则不穷。 那我们不管是处在任何的人际关系方面，都可以很顺利，都可以让大家处得很好，这个就所谓道歉定则不穷。所以任何事情我们都事先要有所准备，否则就会手忙脚乱，就会张慌失措。在下位不活菩萨名不可得而持矣，处在下位的人，就是他的职位低的人，如果得不到上级的信任，那也就没有办法管理老百姓。不惑乎上，这个上是在上位的，在下位的人不能够得到在上位的人的支持，不能够得到他的信任，那他也没有办法把人民治理得好，因为没有充分的权力让他行使。那这个夹在中间的人也就不可以放手去做，当然人民也没有办法管理得好。所以在下位不活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持。活乎上有道，那如果他得到了上级的信任，那是要有一定的方法。他要得到上级的信任，那就是说他不能够得到朋友的信任，那也就不能得到上级的信任。不信乎朋友，不活乎上。虽然你得到上级的信任，可是你得不到朋友的信任，朋友之间还尚且不信任你，那么上司他会信任你吗？所以不活乎上，同样的也得不到在上位的人对你的信任。可是信乎朋友有道，你要取得朋友对你的信任也有一定的方法，这个道字就是方法。你得到朋友的信任要有一定的方法才得得到，可是你不能够孝顺你的父母，不顺乎亲。假如你不能够顺乎双亲，不能够孝顺你的父母的话呢，不信乎朋友也，那么朋友也不会信任你了。因为人最亲的莫如父母，连父母都不会孝顺的人，他会对朋友好吗？朋友能够相信他吗？所以不顺乎亲，也就不能够信乎朋友。顺乎亲有道，假如你孝顺父母也有一定的方法，那就是要反省自己本身有没有诚意。你光是表面上孝顺父母而没有一种孝顺的诚意的话，就不能够真正的算是一个孝子。所以反省你自己本身没有这种诚意，这不顺乎亲了，那你就做不到顺乎双亲了，做不到孝顺父母了。诚身有道，那么你要使自己本身能够诚，也有一定的方法，那就是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你要明白本性的善良，每个人要明白自己都有天赋的善良的本性，这种本性就是所谓仁义礼智，孝悌忠信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。如果你不明白这些是本性的善，而自己不肯去发挥它、保有它呢，那就不能够使自身诚实的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。首先要明乎善，明白这些善道，然后我自己就可以诚意的来实行它，能够诚意的实行它，就能够孝顺父母，孝顺父母就能够使朋友信任，能够使朋友信任，就可以获得上司的信任。 也就可以得到上师的支持，那么你就可以使你人民都可以得心应手了。这一段都是有连贯性的，都是一步一步的要按部就班的去做。所以下面就解释这个诚字，诚者天之道也，诚之者人之道也。这个诚实是天理的本然，天之道就是自然的本质，天理的本然又叫做诚。好像天地事实寒暑的运转，这都是靠一个诚字。星球与星球之间的轨道，它有一定的，不能够错乱，这也是一个诚字。有一点点错乱，这个宇宙就要毁灭了，这个天体就会发生的变化。所以诚，这是天之道，这是天理的本然的道理。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但是要做到这个诚，要用我们本身的力量去做到它，这就是人道，人之道也。这是我们为人的一种当然的道理。诚是天道，而诚之者，那就是人道。那加了一个之字的话，就等于是被动了。学而诚之，就叫做诚之者。诚者是真实无妄，真实无妄，这就是天理的本然。而诚之者，就是要我们用学，用人为的力量去达到它。那么诚之者，他虽然不能够做到真实无妄，但是他可以勉励的去做，勉励的去达到真实无妄的境界，这是人世所当然要做到的事情。所以诚之者是人之道。诚者不勉而众，不失而得，从容众道。那么在天理方面做到诚的人，天然自自然然做到诚的人，那就不用费力，不勉而众。这个勉是费力，他不需要勉强费力的，却自然能够合于天道。这也就是所谓生而知之，安而行之的这种人，他也不用思虑就可以自然获得，不思而得。不要像我们一般人要思考了之后才有所得，而这种诚者，他是不需要考虑，自自然然就获得了。好像天地的运行，他有经过考虑吗？天地的进行，他有费了力气吗？没有。这就所谓不勉而众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众道。而他消消停停的去做，这个从容者就是不慌不忙的，很从容的去做，自然就可以合乎中道。从容众道，这个众是合乎自自然然，他不慌不忙的去做，也能够合于中道。圣人也，那这就是圣人，也就是生而知之，安而行之的人，就称为圣人。诚之者则善而固，自知者也。那么至于要勉励做到诚的人，要用人为的力量，要用学的，经过学的阶段来做到诚的人，这就要选择的善道，择善。他要加以选择哪样道是善的，选择了之后呢，而又紧紧地把它把握住，择善而固之。这个固是紧紧的，选择了一条好的道，你就要紧紧地把握住它，不要让它失去。那这就是所谓贤者，贤者就是择善而固之。圣人他是不勉而众，不失而得。这个圣贤之间，也就是诚者与诚之者的分别，一个是自自然然做到的，一个是要勉励做到的，这有所不同。 最后的一段就说到我们求学的方法要经过五个阶段，五个步骤，那就是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辨之、笃行之。那我们做学问要经过这五个步骤，那我们要勉力做到成，也要有这五种方法去做。那就是第一，必须要广泛的学习，这个博就是广博，我们多方面的去吸收知识，广泛的去学习各种的知能，这就是博学。那么博学了之后，审问之，还要详细的去向别人请教，这个审字是详细，因为任何的学问不是靠我自己自修得来，还要必须向师长朋友来请教。那么你请教他问得越详细，那么你所得到的答案也就更正确，你自己的收获也就更多。所以要审问，详细的去问人家。那么问了之后就要慎思，要谨慎的去思考，因为人家告诉你的道理是不是对呢，你要经过思考，不思考你就会进于盲从，那就不能算是你自己的东西。经过了思考之后，再明白的去分析，慎思之后还要明辨，要辨明这个道理是不是正确的，要辨明这件事情是不是对的，那要靠自己明辨。等到你分辨好了，再切切实实的去实行。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笃行，这个笃字是切实，经过了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之后，认为这个道理对了，这件事情应该做了，那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去做。所以学是开始，行是终了，我们先要懂得了这个成的道理，然后详细的再问过，谨慎的思考过，再明白的去分辨过，最后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行的阶段。有夫学，学之妇人乎错也。那我们除非是不学而已，如果要学，那如果没有学会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放弃。有夫学，我们有所不学，那就算了，要学，学不到，还没有学好，夫错也，我们不要把它抛弃，这个错字就是放在一边，不管它。当我们学一样东西的时候，还没有学会，我们就要继续的再学下去，不能够半途而废，不要把它搁在一边。有夫问，那我们有所问题，你不去问可以，你要问就要问的彻底的了解，问之复之。如果你问人家你还不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话，复错也，你就不要停止，你还是要继续的问到底，一定要问个明白才好，不要一知半解，不要半途而废。有复师，师之复责，复错也。那么有一些的问题，我们除非是不想，如果你要想而没有想出一个道理来，那我们也绝不放弃，师之复责。如果你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的道理，那你就要不停的再去思考，你就不能够把它放弃，思考到一半你就不思了，那就等于没有思。有夫辩，辩之夫明夫错也。除非我们对于一个道理不分辨则已，那么要分辨而没有分辨明白，我们也不放弃它。辨之夫明，你一定要明辨
要变得很清楚明白你才放手，否则你就不要放弃它。有夫行，行之弗度，弗脱也。那除非是不实行就算了，要实行起来就没有不切实的去做，一定要做出成绩来，你一定要行得通，一定要完成这件事。那如果说行之弗度，你不能够切实的去实行，马马虎虎的那样子的话，那你这件事情还是做不好，做不好我们就不放弃它。所以行之弗度，弗脱也。那这就是叫我们要有恒心，有毅力，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，把每一个问题都想得很透彻，来了解它。那么要做到成，也必须要经过这五个步骤。仁义能治几百智，仁师能治几千智。那假如我的智慧不够，我比较愚笨一点，那别人学一遍就学会的，那我就学他